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安萌。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对，麦克雷，我们上次谈到这个世界观问题啊，就是从电脑里面搜出来的世界两个字呢，我们很快的把它大致这么走过一遍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很重要的题目，但是很可惜呢，许多的传道人不敢讲，弟兄姐妹也不太愿意听，好像这么一讲呢，大家就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了啊！因为既然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手下嘛，那我吃饭睡觉，儿女上大学，是不是都算是爱世界呢？这不谈也罢啊，就显明了我们今天的弱点。我们喜欢用一些词去代替圣经本来很清楚的事，但你如果把圣经的这个定义摆在弟兄姐妹面前，甚至摆在我们的儿女面前，他往往就听不下去了。
嗯，
你用世界观的啊，他可以跟你讨论，对不对？我们大家像打太极拳一样，这里讲讲，那里讲讲，还有的讨论。你要直接跟他讲，这个世界属于魔鬼的，他不说了，因为这么一讲，他或是同意，他或是不同意嘛。你怎么跟上帝争辩？怎么跟圣经争辩呢？是吧？你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世界观就自然的改变了，非常自动的改变了。你对于这个世界开始拒绝。所以世界在前头，世界在背后。说到底呢，这是圣灵的工作。可是你要圣灵做工，我们传道的人需要讲，不能不讲。你讲了，罗德还是要往索多玛去，那是罗德的责任。你不讲，是你的责任。只是你讲的时候不能随便换字啊，把世界变成一种观，这就麻烦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麦克雷还可不可以继续替我们啊想一些的类似的字词？
哇，这个题目很大
哎，
我一下。
哎，但是你把这些字词能够找出来的话，够我们做好多节目了啊。文哥三句话不离本行，就是做节目做节目。
我个人是比较不喜欢把心理学的一些东西加进来。这个是、
像什么
啊？就其实最简单，像什么自我、本我的这种认识啊。
嗯，
这个可能一听吧，觉得哎，弗洛伊德的这套可能会很警醒。
嗯，
但是呢，你如果引申开来，就比如说那个，是叫马斯洛夫吧？
嗯，
就是那个需求等级嘛，它就叫需求金字塔。你听说过吗？
迈克的学问是好大，我知道一个马斯洛夫，就是休斯顿很出名的那个一个 cook 啊，五星级的。
啊 okay 他应该是俄国人嘛，所以是按他的俄文发音应该是马斯洛夫，按英文就是 Maslow。
嗯，
他有很著名的就是说这个需求的一个等级。
解释解释。
简单的说啊，他说最基本的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上的需要，就是你要饱，吃饱，身体上要有足够的补充。
食色性也是吧？
食的话，对，可以算是最基本。最基本的需求，它就是个金字塔嘛。最基本的是这个物质需要，然后上面一层是安全，就是说不容易被侵害，然后再上面一点就是有这个感情的需要。
感情的需要。
爱，就是说爱呀、啊、这些关心啊。
嗯。
那再上面是什么呢？再上面的叫做个人的这个成就，应该可以算是个人成就吧，就是说这种别人对你的肯定啊，等等等等。
嗯。
然后最顶层的应该就是说一个自我
做节目，
自我满不是，就是最高层的就是说我自己能够实现一个自己的满足。
哦，
哎，就是我他那个下面一个层面就是说个人的所实现的个人所成就呢，他是要别人的肯定。
嗯嗯嗯。
那再上面一个就是我都不需要，不在乎别人的肯定，或者说别人都肯定，但同时我自己也肯定了我自己，或许可以这么来 解释，对，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
嗯
需求的一个等、
嗯。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像这一类的说法，其实跟圣经呢几乎是没关系，对吧？
没有什么关系，
对，
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大家都会用，
嗯，
包括是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争议性会更大的。很多婚姻辅导里边他会用到一些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分析理论啊、
嗯、
或者怎样怎样啊，
嗯嗯，
很多东西就都
你们两个被人家辅导过没有？
哦，那倒是没有，我们参加过一点就是教会组织过这种夫妻营一样的这种活动，当然就是有一些讲座啊，
嗯，
然后网上有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
那你看了以后你觉得什么样？一扶就倒呢，还是倒了再扶呢，还是怎么样？
啊，没有，
没倒。
我就是看了以后就觉得，科学的角度去看的话、
嗯，
他们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心理学的东西，而心理学的东西有很多，它并不是一个
嗯
真的能严格验证或者说是怎么样的，它很多提出来的这种假想，
嗯，
所以这是一方面是不好，另一方面就是说它是关键，它是偏离圣经的，或者说它不、
嗯、
并不是从圣经而来，
不是贴着圣经这么把脉把得很准的是吧？就算它的
本意是
好的，就是、也会。误导人呢，有的时候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讲座的内容中呢，时不时的引用一些圣经，或者说两句圣经，但是他讲的这个东西核心的其实是世界的东西，嗯、世界那一套。
嗯，就是圣经是拿来给他用辅导用的，做
他
的辅助教材。
他可能就是只是拿来做一个辅助，哎，对，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大部分的内容可能都不是照着圣经来讲，
嗯、
但是他就用一点圣经来，然后就。
那但是人被吸引就表示他有这个需要啦、
嗯、
我们同时能不能找到更合拍子的或者直接从圣经里面出来的东西，更清楚的更直接的去解决人的问题呢？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个世界观，
嗯，
那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是很可以清清楚楚的看见这个世界是什么啊，你要么同意这个观点，你要么反对这个观点，你如果对他说阿们、
嗯、
对圣经向这个世界所发的判语说阿们，其他什么东西不需要人家教你了。那他像这种什么亲子辅导啊，心理分析啊，这个根源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其实还是要回到圣经啊。
那圣经怎么说的呢？
你看保罗的书信里就有讲一些对于妻子丈夫啊，对吧？彼得书信，彼得也写过、
嗯、
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有时候就是派不上用场啊，你知道是知道，你做不出来呀、啊。
实际上是这样，但我知道也是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
嗯，
他们是没有采用世界上的那一套心理学的东西来做辅导的，
嗯，
从圣经的角度来出发，
嗯，
做不到，这个不是。非常正常的嘛，罗马书讲的也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你本身人自己是存在这个
嗯
罪的，所以说一开始很自然的做不到，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只是说意愿上来说，或者说首先要意识到说什么样是一个正确的方式，就是说人自己的本身就是一个罪人，他就是有很多的瑕疵。
嗯，那假如你前面是个明白人。这可以是一个明白的夫妻、
嗯、
可以是明白的父子，或者单单的一个明白的基督徒，你讲了一切、
嗯、
他都愿意听、
嗯、
他都也愿意循着这个圣经的教导去做的话，那你从哪里开始给他讲？这个又牵涉到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弟兄姐妹成长的问题、
嗯、
对吧？
嗯，
你从什么东西是所谓根基的根基，就像我们上次讲的这个世界神对世界的判语，那个是根基，不能动的。神对世界的定义都摆在一起，以及他对世界的审判，那你吓坏了。我真的是活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吗？难怪我从前是要灭亡的，因为这个世界都沉沦了，我能够不在里面跟他一起沉沦吗？开玩笑，是不是？那个是根基。那讲到一个人，他会有心理上的、关系上的。家庭里面呢，会有社会上的需要辅导，那你从哪里给他开始？
嗯，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也不是很确定。
婚姻生活太幸福了，对吧？
不是，这倒不是了，就是说，你如果说让我自己去说的话，我可能会觉得 对人的认识啊，对每个自己的认识
啊，对人的认识，对自己的认识是怎么个认识法呢？如果不用什么自我本我心理学的话来讲的话，
人是肉体是软弱的，是在罪的辖制中的，
嗯，
所以形式的话一定是在和这个罪的律在较量，所以这是一个客观存在、
就是罗马书这个啊，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并且这个恶呢又会将我掳去，使我顺从。
但是呢你又要知道说神的心意是要爱神，然后要爱人如己，要彼此相爱，包括说夫妻应该是合为一体的。
嗯，
所以我的理解就是说，一方面认识到每个人自身是有问题，不是说这个问题你可以把它归咎于别人的影响、环境的影响、过去的经历，而是说每个人自己。
所谓归咎于就是说像心理学啊，
对，就是说很多时候的包括人自己会很容易去找借口，对，就会说啊，我以前的经历影响了我现在的性格，或者说我也当然了，就是遗传或者你说的这种，就是这都是一些理由，会找到一些理由。
嗯嗯，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些因素不存在，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责任归到他身上，那个不是根本的理由嘛？根本的理由肯定是我们是罪人，对吧？是一个罪和人的混合体，而且罪比人大。所以讲的这个不错，真的真的是这样。只是说呢，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呢，要么讲的太细，要么讲的太粗。所谓太细呢，就是有相当多的属灵的说法，他在替你分析啊，简直又成了另一门的心理学。什么是灵？什么是魂？啊，什么是情感？什么是意志？这样的分析法往往也是在圣经里面找不到根据的。那反过来，所谓讲的太粗，就是啊，一个人信主之后，我们给他在初信造就班里面呢，有这么一课，这人当初怎么受造的啊？我们有身体啊，有灵魂啊，那也有的教会他就讲到说有灵有魂，然后我们又犯了罪。那至于今天的状况是怎么样，人犯罪之后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加上罪又有什么样的变化，罪怎么样掌权，借着什么来掌权，那我们得救之后这个圣灵又是怎么样一个角色，我们如何才能够从这一个相当中错复杂的关系里边所谓的得胜出来，让我们切实的虽然活在肉身呢，却脱离了罪的辖制。这个题目呢仍然讲的鲜少，并且讲的时候应该是和我们今天的实际啊，无论你是个新基督徒是老基督徒，像照镜子一样，与我们每一天的心思意念以及所遇见的各样试探各样困难合上拍子的。
嗯，
这个叫做基本。很可惜基督徒不知道这个基本有多重要，仇敌却一直在这个重点上做工，而且做得十分十分的成功，尤其是在老中身上。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也讲过，因为当初我想要试着去稍微明白这个马克思的时候呢，我去看了一下这个大英百科全书啊，当然是旧版的，他开头第一篇话就让我吓了一大跳。他说你要明白马克思思想的中心，就要明白马克思对人是什么所下的定义。怪怪。
嗯，这个说的很对啊。
所以这个很惊人呐、对不对？这个很惊人，因为我们老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但是实际上、这里讲的很清楚，你要明白他一切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他对人所下的定义是什么。那这个对于人所下的定义，就是直接与圣经对于人所下的定义是百分之百相对的。
没错，没错。
关于人的组合、人的来历、人的价值、人的运作、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一切都是马克思把圣经的东西给你翻过来，圣经说是好的他就说是坏的，圣经说是坏的咒诅的他就说是神圣，并且明明白白的对照在你的
生活。而且他这个是藏起来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教育的时候他关于这个人的定义他就一笔带过。
对对，所以这个专家点出来的时候我一看我吓了一大跳，这个就是那个，对吧？
对。
问题是那我们说什么，我们怎么造就弟兄姐妹， 哎，就曾经有个传道人讲嘛，他就讲说人是有价值的。他说一个人在山里面遇见大火啊，他就开始往外逃嘛，看见一只烧熟的兔子就吃啊，对吧？烧熟的老虎啊、鹿啊、狼啊，什么都可以吃。哎呦，碰到一个被烧死的人，他不敢吃了。听过这个故事没有？
哦，真没有哎。
他讲的蛮传神的，但是这个不只是一个所谓同类相残不相残的问题，而是人在自己的心里，甚至在另外一个人的眼中，无论那个人是敌人是朋友，是一个有分量的生命，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生命，这是你本性里面知道的事情啊。所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那不只是对着神而已哦。因为人既然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那我们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也是神摆在我们里边的。主耶稣就讲说人比羊何等贵重呢，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答的问题。我问你说人到底比羊何等贵重，这是新的观念，佛家的观念，新的世界观，都是说人比蚂蚁没有什么不一样，要不然你就是太骄傲了。
都是生命，
对，都是生命，只要生命都是一样的。不不不，所以说人比羊何等贵重，人只要是一个人他就有价值，人在神的眼中有绝对的价值。因此圣经对人是什么有一个绝对的定义，绝对清楚的定义。那这个东西呢，是我们要把它讲得很清楚的。可是圣经讲到人，不单是他讲到哪里你要学到哪里，他停在哪里你也要停在哪里。圣经说人有灵有魂，对不对？你要说人只有灵魂啊，你仔细看圣经，它的确是分开来 spirit 跟 soul， 可是哪一部分归 soul，哪一部分归 spirit， 这个他没讲，
没有，
没讲，没讲你就得听。还有呢，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是肉体，这个肉体又是卖给罪的。我们所说的我们的自我，以及一切的心理学家在分析的这个你的自我，从小跟你一起长大的你认为的自己，其实是一个什么？其实是一个罪跟你的肉体所造成的一个复合物。从小你把那个叫做麦克雷，你把那个叫做朱恩蒙，其实直到你的灵魂苏醒啊，你不知道你被骗了一辈子。这个是基督徒的所谓自我，对于我们自己的分析以及自己的看法。那从我得救以后，我这个人里边多加了一样东西，叫做圣灵。我们不但是我们的灵，我的魂苏醒了，还有一个圣灵在我里边做主。但是虽然如此，我那个肉体仍然是卖给罪的。
是的，
这个复合物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一部车，一个机器。我今天我的灵魂体甚至我的圣灵呢，都住在里边。然后你就预备要开这部车了，对吧？这部车有个特色，哎，就是它不走直路，只走歪线。你要它向左，它偏向右；你要它停车，它拼命往前冲。那你就知道怎么开这部车。不过有个好处，就是什么？凡是坏的都是从哪儿来的？
从啥的？
哎，从罪，从肉体来的。你怎么样去愿意让你这个肉体做好，通通没有用。你这重点其实不是说你做的怎么样，而是说一切坏的都是从这个肉体跟罪的复合物来的。既然是从它来的，算不算你的
啊？可以不算。
不是可以不算，是确定不算嘛，对不对？既然是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就怎么样呢？就不是我做的。
对。
我每次出去讲这个题目就特有意思。我这罗马书里面都两次讲到，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我叫弟兄姐妹大声念，你就会发现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都不敢念。那你就晓得他对自己的看法有偏差。这个是圣经讲的清清楚楚的，这是圣经为我们所做的分析，这一点大家不太讲。而这个罪与肉体的复合物又是谁的朋友？当然是这个世界的朋友吧。但你想想看，我们花了再多的心思学说研究学位，还有大笔的金钱去想要去改善这个肉体跟罪的复合物，从这里再改善我们的婚姻，那你不是白搭吗？夫妻两人，父亲跟儿女，都要对自己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个新的认识，并且晓得我们的出路不在于能够把这个罪跟肉体分开，因为这件事情是已经定了罪案，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耶稣替他死了，好叫你不再做他的奴仆为他活。 啊，今天这部车就随便你怎么开，你跟着圣灵开，他就拿你没办法。你什么时候把这车子停下来，肉这个罪又把你的肉体开跑了，这是一定的事，对吧？所以这个什么懊悔、死刑啊、按手之礼啊，都不是解决问题的。为什么？这次你还在试着去改变你的肉体吧。重要的是明白这个基本的道理，明白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状况里面，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怎么样的世界里面，那你就晓得怎么办啊。开开开不小心又撞树了，又翻阴沟了，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因为是谁做的？罪做的。
对。
扣不扣分了？不扣分。会不会影响你得救啊？不会。但你得晓得有的事情别去搞啊，不要去毁坏神的殿呢，是不是？那些事情比较麻烦，犯了一切的罪在身子以外哦，这东西，神的话是很警告的。
对，
会不会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拼命的去犯罪？哎呀，那是不信的人去讲，你不要听他的，你自己没这样做就好了。你也大概不认识一个人是这样做的。我们的重点在于不要容让罪做我们的王，不要容让我们的肉体再去顺从罪。那这个是我们一旦得救之后依靠圣灵可以做到的。你一旦容让了他呢，你要回到主面前来嘛。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仍然洗净我们的不义，但你得从这里边慢慢成长起来嘛，加上生活的催动、服侍的喜悦，你逐渐逐渐就会从这里面出来啊。那这些事是如果我们不做心理分析，不做这些世界上来的各种各样的辅导学说，我们怎么教导弟兄姐妹，我们怎么从这个问题里面出来，那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对人的定义，我们与我们的肉体，我们与罪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包括我们今天去考一下弟兄姐妹，为什么说罪的诠释是律法，答出来的人很少啊。
嗯，
是不是？
哦，好难哦。
死的毒钩是罪，罪的诠释是律法。解给我听，你不会解这件事情，基督徒过不好。那这方面的教导反而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少听见，所以虽然同样的内容我们在节目里已经不知道重复了多少次了，找到机会呢还是要拿出来聊聊。好了，那这些题目呢谈谈其实是挺有意思的啊，可以帮助我们这个怎么明白怎么自己过日子，帮助基督徒长进，尤其在我们将来教导儿女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方针啊，知道怎么教导他们，不要拼命去管他的肉体，没用。嗯，哎，听说你们有宝宝了，是不是？
是的。
感谢主。好吧，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里。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无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 投向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